王蒙，字武，是明德皇后的兄长，他的祖先是乐浪人。六世祖王波曾任前燕太宰，祖父王真任北魏黄门侍郎，追赠滨州刺史、乐浪公。父亲王丕任伏波将军，以良家子的身份镇守武川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北魏正光年间，破六韩拔陵，攻陷各镇，王蒙也被他裹挟。拔陵被平定后，王蒙流落寄居中山，又以机射将军的身份跟随萧宝寅西征。萧宝寅叛逆，王蒙于是逃匿在民间。等到尔朱天光进入关中，王蒙跟随他，随后跟随贺拔岳、擒获莫欺丑奴，平定秦陇，常常率先登城力战。等到周文帝平定侯莫陈越，任命王蒙为元州刺史。孝武帝到长安，封他为魏昌县公。大统三年，征召入朝任司空，转任司徒。前往柔然迎接文帝道后，加授侍中，升任太尉。魏文帝东征时，任命他为留后大都督，代理雍州事务，调度节制关中诸军。赵清却作乱时，王蒙与开府李虎辅佐太子出京，驻扎在渭水北岸。叛乱平定后，晋封长乐郡公，赐姓拓王氏，升任太保。大统九年，晋为太傅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王蒙气度宽宏儒雅，仁爱而博爱，虽然位居师父之职，礼仪在诸王之上，但谦恭自处，从不因权势地位骄横待人。魏文帝非常尊重他，到他生病时多次亲临他的府邸，亲自询问他的愿望。大统十一年去世，追赠本官，谥号孝定。儿子王迈，字丑星，性格忠诚，果敢有才干。十七岁时跟随周文帝进入关中。到平定秦陇，安定关中时，周文帝曾对他说，作为将领，能做官成败的是上等，披坚执锐的是次等。王迈说，我想两者都做到。周文帝大笑。不久受任散骑常侍，赐爵梁府县公。大统初年，任牵牛备身执掌，统领左右侍卫，出入内侍，小心谨慎忠厚。魏文帝常说，王迈可谓是不二心之臣。沙苑之战，王迈以都督身份统领进兵，处于左翼，他面前敌军死伤甚多，王迈也受重伤，于是战死在行伍之中。周文帝非常哀悼他，追赠史持节、太尉、尚书令、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追封咸阳郡公，谥号忠武。儿子王弼继承爵位，娶了魏安乐公主，官至大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。王迈的弟弟王茂，字小星。王蒙西征时，因为王茂年幼，留在山东。永安年间才进入关中，与王蒙相见，于是跟随征伐。大统初年，赐爵安平县子，后来晋爵为公，多次升迁至右卫将军。当时边境交战，魏行丧礼，穿斩衰，其衰丧服的人都穿着黑色丧服从事军务。等到王蒙去世，王茂上表辞去职位，请求服满丧期，魏文帝不准许，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领军将军。王茂性情温和，小心谨慎，在宫禁中宿卫十多年，勤勉恭敬尽职，未曾有过失。废帝二年，出任南齐州刺史，赐爵安宁郡公，后来受任小司寇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王岳继承爵位，官至大将军、同州刺史，改封济南郡公。王蒙兄长的儿子王显，自幼聪慧敏锐，沉静少言，起初任周文帝帐内都督，多次升迁至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卿、凤州刺史，赐爵洛邑县公、晋卫大将军，去世。儿子王毅，王毅字义君，少年时有大志，熟悉弓马，博览群书。北周闵帝时任左中侍尚侍，当时大冢宰宇文护执政，皇帝拱手沉默，无所干预，有朝臣在皇帝身边稍有不敬，王毅勃然上前要打他，那人惶恐请罪，这才作罢。从此朝臣没有敢不肃静的。升任御政大夫，遭遇父丧，哀伤过度毁疾，在墓侧筑庐，碑土成坟。武帝即位，多次升迁至内史大夫，封杨国公。跟随武帝伐齐，到达滨州。武帝入城后，反而被齐军打败，身边人大多战死， 王毅率领部下骁勇之士赶赴救援。其地平定后，从相州刺史征召入朝任大内史。汾州击胡叛乱，王毅率军攻打。武帝的弟弟越王宇文盛、乔王宇文简虽然任总管，都受王毅节制调度。叛乱平定后，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开国公。武帝临死时对皇太子说，王毅是社稷之臣，应安置在机密职位，不必远任。皇太子即位，视为宣帝，忌惮王毅刚正，将他外放为襄州总管。等到隋文帝任丞相时，云州总管司马萧南举兵反叛，文帝任命王毅为行军元帅讨伐他，还未到达司马萧难就逃往陈朝。当时北至商、洛，南抵江、淮，东西2000余里，八蛮大多叛乱，共同推举首领兰洛州为主。兰洛州自称河南王以依附司马萧难，北连尉迟迥。王毅分兵讨伐，10天半月全部平定。文帝派使者慰劳，使者车马络绎不绝，将第五女嫁给王毅的儿子王奉孝，不久受任大司徒。王毅自认为与文帝有旧交，也诚心归附。等到隋朝受禅，待遇更加优厚，文帝亲自到他的府地与他尽情欢饮。太常卿苏威提议，认为户口增多，人均田地不足，想削减功臣的田地来分给百姓。王毅上奏说，百官是历代勋贤，方才蒙受爵位土地，一旦削减不见得可行。文帝认为对，最终搁置了苏威的提议。文帝将巡幸齐州，王毅进谏说，陛下刚君临天下，人心未合，何必出行。文帝开玩笑说，我从前与您地位声望相等，一朝屈节为臣，或许感到羞耻惭愧，这次出行是振奋宣扬威武，想以此使您心服罢了。王毅笑着退下，不久奉命出使突厥。文帝嘉奖他称旨，晋封隐国公。不久他的儿子王奉孝去世。过了一年，王毅上表说公主年幼，请求除去丧服。御史大夫杨素弹劾王毅说，臣听说丧服有五等，亲疏有不同的节文，丧制有四种，降杀有不同的礼文，这是王者所常行的，所以说不义之道。而仪同王奉孝已娶兰陵公主，在去年五月去世，刚满一周年，王毅便请求除服。臣私下认为，虽然说是王姬，终究行了下嫁之礼，公则是主婚之人，仍在宜天之意。何况三年之丧，从上到下到周年便是服，在礼制上未降。然而夫妇的准则是人伦的开始，丧祭的制度是人道中最大的事，如果不重视，会被君子取笑。所以钻祟改火，则被居丧过快，朝降暮歌，讥讽忘哀过早。然而王毅虽不自强，爵位已高，想行无礼之事，难道可以吗？这是薄俗伤教，作为父亲则不辞。轻礼易丧，导致妇人无义，如果放纵而不纠正，恐怕伤害风俗，有诏令不予追究。但恩礼逐渐淡薄，王毅颇有怨恨。有人告发王毅谋反，文帝命查办此事。主管官员上奏说王毅有不敬之言，确实没有反状，文帝赐酒释放了他。当时上柱国元协也颇失意，王毅多次与他往来，言论丑恶。胡僧告发了他们，公卿上奏说王毅大逆不道，罪当处死。文帝见到王毅，凄然说，我与您旧日同学，很是怜悯，但奈何国法。于是下诏说，王毅在北周之事早涉人伦，朕与他同游学校，于是相互亲好。然而他心怀险薄，污袭满门，鬼言怪语，自称神道。朕受命之初身存戒约，他口说改悔，内心实际不圈改，竟说西天王神道，王毅因受天命，书上有王毅的谶语，天上有王毅的星象，陶陆二川齐州之下，遂在陈寺可兴帝王之业，秘密让人卜问，窥伺殿省的灾异，又说自己是明王圣主，信用左道，所在挂物，自称相貌，当王无疑，这样而赦免他，或许将作乱，尽报除恶，应服国法。文帝又命大理郑兆绰对王毅说，实命如此，将怎么办？于是赐死于家中，时年46岁。独孤信，云中人，本名如愿，北魏初年有46部， 他的祖先伏留屯是部落大人，与北魏一同兴起。祖父四尼和平年间以良家子身份从云中镇守武川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库者任领人酋长，少年时雄豪有结义，北周都敬服他。独孤信容貌仪态美好，善于骑射。正光末年与贺拔度等人一同斩杀未可归，由此知名。后来被葛荣俘获。独孤信年纪轻，自行修饰服饰张服，军中称他为独孤狼。等到尔朱氏攻破葛荣，任命独孤信为别将。跟随征讨韩楼，独孤信单骑挑战，擒获贼军渔阳王元四州。后来因击败元昊的党羽，赐爵受得县侯，升任五位将军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于是上表请求任命独孤信为大都督。等到贺拔胜的弟弟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贺拔胜便命独孤信进入关中安抚贺拔岳的余部。恰逢周文帝已经统领了贺拔岳的军队，与独孤信是同乡，少年时互相友善，相见甚欢，于是命独孤信入洛阳请示事务。到雍州时，大使袁皮又派独孤信返回荆州。不久征召入朝，魏孝武帝非常信任他。等到孝武帝西迁，事情仓促发生，独孤信单骑在禅涧追上了他。孝武帝叹道，五位将军竟然能辞别父母，抛弃妻子来跟随我，乱世识别忠良，岂是虚言啊。晋爵扶阳郡公。当时荆州虽然被东魏控制，人心仍眷恋本朝，于是任命独孤信为魏大将军，都督三荆州诸军事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大都督、荆州刺史，以招抚怀柔。到任后，东魏刺史辛纂出兵迎战，独孤信纵兵攻击辛纂，大败他。都督杨忠等人作为前锋斩杀了辛纂，于是三荆得以平定。东魏又派将领高敖曹、侯景等突然到达，独孤信因众寡不敌，于是率领部下投奔梁朝。居住三年，梁武帝才允许独孤信返回北方。独孤信的父母在山东，梁武帝问他去哪里，回答说是军武二星。梁武帝认为他有义气，礼送他，赠礼很丰厚。大统三年到达长安，因损失国威，上书谢罪。魏文帝交付上书讨论，骑兵尚书陈俊、王元玄等人商议，认为既然已经恩准降罪，请求赦免罪过，恢复原职，下诏转任骠骑大将军，加授侍中、开府，不久受任领军将军。随后又随军收复弘农，攻破沙苑，改封河内郡公。俘虏中有独孤信的亲属，才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于是发丧扶丧。不久起用为大都督，与冯异、王元、济海进入洛阳、颍、豫、襄、广、陈留等地，纷纷归附。大统四年，东魏将领侯景等包围洛阳，独孤信据守金庸城，随方抗拒防守，坚持了数十天。等到周文帝到达禅东，侯景等退走。独孤信与李远任右军，作战不利，东魏于是占据洛阳。大统六年，侯景侵犯荆州，周文帝命独孤信与李泌出武关，侯景退走，随即任命独孤信为大使，抚慰三荆。不久受任陇右十一州大都督、秦州刺史。此前地方官案弱，政令乖违，百姓有冤案诉讼，多年不能决断。到独孤信在州中事务没有积压，他以礼教训示，劝民耕田植桑，几年之间公司富足充实，流民愿意归附的有数万家。周文帝因他信誉远近闻名，所以赐名为信。大统七年，明州刺史赤水藩王梁 GC 定举兵反叛，下诏命独孤信讨伐。梁 GC 定不久被部下杀死，而梁 GC 定的子弟仍收据于众。独孤信于是率兵向万年驻扎在三交谷口，贼军合力聚守。独孤信从偏僻小道赶往仇松岭，贼军没有料到独孤信军队到来，望风溃逃。独孤信乘胜追击败兵，直抵城下，贼军全部出将，加授太子太保。邙山之战，大军失利，独孤信与于景率领散兵从后面攻击，齐神武帝的追骑惊扰，国家因此得以保全。等到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守凉州不接受替代，周文帝命独孤信率领开府移封讨伐。宇文仲和桓城固守，独孤信夜间命诸将以冲梯进攻城东北， 亲自率领壮士袭击城西南，天亮十公克。擒获宇文仲和俘虏6000户送到长安，受任大司马。大统13年，大军南征，当时因柔然轻扰，命独孤信一镇河阳。大统14年，晋为柱国大将军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增加封邑，允许转授给儿子。于是第二子独孤善封为宁县公，第三子独孤牧封必要县侯，第四子独孤藏封义宁县侯，各食邑1000户，第五子独孤顺封武城县侯，第六子独孤陀封建中县伯，各食邑500户。独孤信在陇右多年，上表请求回朝，周文帝不准许。有人从东魏来，又告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，独孤信发丧扶丧。独孤信陈述哀苦，请求扶满丧妻，又不准许。于是追赠独孤信的父亲库者为司空公，追封独孤信的母亲费廉氏为常山郡君。大统16年，升任尚书令。六官建立，受任大司马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升任大宗伯，晋封魏国公，食邑万户。赵贵被诛杀后，独孤信因同谋罪被免职。没过多久，晋公宇文护又想杀他，因为他一向名望很高，不想公开他的罪过，就逼迫他在家中自杀，当时年纪55岁。独孤信风度优美，向来有奇谋大略。周文帝初开创霸业时，只有关中地区，因为陇右地势险要，所以委托独孤信镇守那里。他既被百姓爱戴，声威震动邻国。东魏将领侯景南逃梁朝时，魏收撰写檄文给梁朝，假称独孤信占据陇右，不服从宇文氏，就说没有关系的忧虑，想以此欺骗梁朝人。另外，独孤信在秦州时曾经因为打猎天晚骑马疾驰入城，他的帽子微微歪斜。第二天早晨，官吏百姓中有戴帽子的人都仰慕独孤信而把帽子戴歪，他被邻近和世人百姓敬重到这种程度。儿子独孤罗先前在东魏，于是让次子独孤善作为继承人。等到北齐被平定，独孤罗到来，而独孤善已死，又让独孤罗作为宗主。独孤信的长女是周明敬皇后，第四女是元贞皇后，第七女是隋文献皇后。北周、隋朝和皇家三代都是外戚，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。隋文帝即位后，下诏追赠独孤信为太师、上柱国、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封为赵国公，食邑1万户，谥号为公。独孤信的母亲费廉氏被追赠为太尉赵公公夫人。独孤罗，字罗人。父亲独孤信跟随魏孝武帝进入关中，独孤罗就被高氏囚禁。等到独孤信被宇文护杀害，独孤罗才被释放。他寄居在中山，孤苦贫穷，无法养活自己。北齐将领独孤永业因为是同宗族的缘故，同情他，为他买了田地住宅，送给他钱财牲畜。当初独孤信入关后，又娶了两位妻子。郭氏生了6个儿子，独孤善、独孤牧、独孤藏、独孤顺、独孤陀、独孤整。崔氏生了隋献皇后。等到北齐灭亡，隋文帝任定州总管，献皇后派人寻找独孤罗，找到了他。相见时悲痛的不能自已，侍从们都流泪了。于是厚赠车马财物。不久，周武帝因为独孤罗是功臣的儿子，长期沦落在异国，征召任命他为楚安郡太守，因生病辞官回到京城。几个弟弟见独孤罗从小生长在贫贱中，常常轻视侮辱他，不按兄长的礼节侍奉他。然而独孤罗生性宽厚，也不和弟弟们计较长短，后来弟弟们因此敬重他。隋文帝任丞相时，任命独孤罗为仪同，常安置在身边。即位后，下诏追赠独孤罗的父亲。他的几个弟弟因为独孤罗的母亲死在北齐，先前没有夫人的名号，不应当承袭爵位。皇上以此问皇后，皇后说独孤罗确实是嫡长子，不能诬陷他，于是承袭赵公爵位，让他的弟弟独孤善为河内郡公，独孤牧为金泉县公，独孤藏为武平县公，独孤陀为无喜县公，独孤整为牵牛背身。提拔任命独孤罗为左领左右将军，升任左卫将军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出任凉州总管，晋位上柱国，征召入朝任左武卫大将军。炀帝即位后改封为蜀国公，不久在任上去世， 谥号为公。儿子独孤纂继承爵位，官至河阳都尉。独孤纂的弟弟独孤武都，大业末年也任河阳都尉。庶长子独孤开远，宇文化及弑君叛逆时，裴虔通率领贼人进入丞相殿，宿卫兵士都跟随叛逆。独孤开远当时人牵牛，和独孤胜在殿阁下奋力作战，被贼人抓住，贼人认为他有义气而放了他。独孤善字伏陀，自幼聪慧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因父亲功勋封为卫宁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又因父亲功勋受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，晋爵为长城郡公。周孝敏帝即位后，任命为河州刺史。因父亲获罪，长期被废弃在家。保定三年才受任龙州刺史。天和六年承袭河内郡公爵位。随从周武帝东征，因公受任上开府。不久任兖州刺史，为政崇尚简约仁惠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在周任上去世，追赠持节、柱国、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儿子独孤览继承爵位，官至右后卫大将军。大业末年去世。独孤陀字离显，在北周任职，任虚父上士。因父亲获罪，被流放蜀地十余年，宇文护被诛杀后才回到长安。隋文帝受禅后，受任上开府，领左右将军，多次转任延州刺史。独孤陀生性喜好旁门左道，他的外祖母高氏原先侍奉猫鬼，已经杀了他的舅舅郭沙罗，于是转移到他家。皇上略微听说而不相信，恰逢献皇后和杨素的妻子正是都有病，召来医生诊治，都说这是猫鬼病。皇上因为独孤陀是皇后的一母弟，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一母妹，因此怀疑是独孤陀所为，暗中让他的兄长左监门郎将独孤牧用情理劝说他。皇上又避开左右暗示独孤陀，独孤陀说没有此事。皇上不高兴，将他降职为千州刺史。独孤陀口出怨言，皇上命令左仆射高炯、纳言苏威、大理正皇府孝绪、大理丞杨元等人共同审理此案。独孤陀的婢女徐阿尼说，原本从独孤陀母亲家来，经常侍奉猫鬼，常常在子日夜晚祭祀他，所说的子就是鼠。那猫鬼每次杀人，被杀死的人家财物暗中转移到蓄养猫鬼的人家。独孤陀曾经从家中要酒，他的妻子说没有钱买酒。独孤陀于是对阿尼说，可以叫猫鬼到月宫家去，让我有足够的钱。阿尼便念咒，过了几天，猫鬼到了杨素家。后来皇上刚从滨州回来，独孤陀在园中对阿尼说，可以叫猫鬼到皇后那里去，让他多多赐给我物品。阿尼又念咒，于是猫鬼进入宫中。杨远于是在门下外省让阿尼呼唤猫鬼，阿尼就在夜里放了一盆香粥，用勺子敲着呼唤说，猫女可以来，不要住在宫中。过了很久，阿尼脸色发青，好像被拉扯的样子，说猫鬼已经到了。皇上将这事交给公卿处理。齐章公牛弘说，妖异由人兴起，杀了那个人就可以绝灭了。皇上命令用牛车装载独孤陀夫妻，准备将他们赐死在家中。独孤陀的弟弟思勋侍中独孤整到朝廷哀求，于是免去独孤陀死罪，除去官籍，让他的妻子杨氏出家为尼。此前有人控告他的母亲被人用猫鬼杀害，皇上认为是妖妄，生气地把他赶走。到这时下诏诛杀被控告蓄养猫鬼的人家。独孤陀不久去世，炀帝即位后追念旧事，准予按礼仪安葬，于是下诏追赠他为正义大夫。皇帝心意仍不满足，又追赠迎亲光禄大夫。两个儿子独孤延福、独孤延寿。独孤陀的弟弟独孤整官至幽州刺史。大业初年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、平乡侯。窦赤，字光成，扶风平陵人，是后汉大鸿胪窦章的后代。窦章的儿子窦统在灵帝时任雁门太守，为躲避窦武之难逃亡到匈奴，于是成为部落首领。后为南迁难，子孙于是在代地安家，赐姓河窦灵氏。历代在北魏任职都官至大官。父亲窦略任平远将军，因窦赤功勋卓著，追赠少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建昌公。窦赤性情严明，有谋略，胡须很美，身高八尺二寸。 年少时跟随范阳人齐心学习毛诗左氏春秋，大体通晓要义，善于骑马射箭，体力超过常人。北魏正光末年，北镇发生变乱，于是跟随窦略到定州避乱，投奔葛荣。葛荣想任命窦略为官，窦略不接受。葛荣怀疑他有异心，就把窦略留在冀州，带着窦赤和窦赤的兄长窦善随军。等到尔朱荣击败葛荣，窦赤就带领家人跟随尔朱荣到滨州。当时葛荣的别帅韩楼等人占据冀城不肯投降，任命窦赤为都督，随从骠骑将军侯深讨伐他们。窦赤亲手斩杀韩楼，因功授任杨烈将军。魏孝武帝即位后，如如等各藩国都派使者朝贡，皇帝亲临殿前宴会他们。有一只痴鸟在殿前飞鸣，皇帝一向知道窦赤擅长射箭，本想向远人夸耀，就给了窦赤两支御箭，命令他射痴鸟，痴鸟应弦而落，各藩国人都惊叹不已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不久随从东南道行台樊子湖追击尔朱仲远，尔朱仲远逃往梁朝，当时梁朝君主又派袁术入侵占据乔城，樊子湖命令窦赤击败了他，封为行唐县子，不久晋爵为上洛县伯。当时皇帝与齐申武帝有矛盾，因为窦赤有威严，能胜任爪牙之任，任命他为阁内大都督，升任朱衣职阁，于是随从皇帝西迁。接着和他的兄长窦善到城下，与五位将军高金龙在千秋门作战，击败了他，于是进入宫城，取得御马40匹以及马鞍和龙头，送到皇帝行宫。皇帝非常高兴，赐给窦赤和窦善骏马各2匹，烈马10匹。大统元年，另封为真定县公。随从周文帝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击败敌军，都有战功。河桥之战，诸将退走，窦赤当时独自带着2名骑兵，被敌人追到邙山。窦赤于是下马，背靠山势抵抗。不久敌人越来越多，箭如雨下，窦赤骑兵所拿的弓都被敌人射破。窦赤就收集敌人的箭用来射敌，所射中的人马应弦而倒。敌人于是互相说，得到这3个人不值得称功，就渐渐退去。窦赤趁他们懈怠，于是突围而出，又随从太保李泌讨伐白额姬胡，击败了他们。高仲密以北豫州前来归附，窦赤随从周文帝去救援他。到达洛阳，恰逢东魏人占据邙山布阵，周文帝命令将辎重留在产曲，率领轻骑奋勇攻击，中军和右军大败敌军，全部俘虏了他们的步兵。窦赤独自追到石际才返回。大统13年，升任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授侍中，出任荆州刺史，在职数年，为政号称清静无为，改封为安武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任元州刺史。窦赤意志打击豪强，审理深雪冤案治案，在州10年，很有政绩。州城北面有泉水，窦赤多次游览践踏，曾经和僚属在泉边宴饮，于是舀水自己喝，说我在这州只应当饮水而已。等到离职后，百姓和官吏感念他留下的恩惠，每次到这泉水边，没有不怀念他的。恭帝元年，晋爵为广武郡公。适逢如如入侵广武，窦赤与柱国赵贵分路讨伐，如如退走，窦赤渡河追到曲阜川，大败他们。52年，受任柱国大将军。周明帝因为窦赤是前朝老臣，功勋名望都很高，想专门为他建造府邸。窦赤以天下未平定，战争未停止为由推辞，说不应轻易征发劳役，周明帝不同意。不久皇帝去世，事情才得以停止。保定元年，晋封为邓国公，食邑10000户，令时资阳县1000户收取其租赋。天和5年，从大宗伯调任宜州刺史。此前周文帝在渭北打猎，令窦赤与进攻宇文护分别射奔跑的兔子，窦赤一天获得17只，宇文护11只，宇文护耻于不及，于是产生嫌隙。到这时，窦赤又因周武帝年长，有劝说宇文护归还政权的议论，宇文护憎恨他，所以将他降职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征召入朝任太傅。窦赤既是朝廷元老，名望一向很高，至于军国大计，常参与商议。曾经有病，周武帝亲临他的府邸探问， 于是赐给他金石之药。他被礼遇到这种程度。皇帝在大德殿准备谋划攻打北齐，窦赤年纪已经衰老，仍握住手腕说，臣虽然朽迈，请求拿起盾牌，首先开赴战阵，能够看到诛灭匈敌，扩清天下，视察四方风俗，登泰山祭天告成，然后魂归全壤，不再有遗憾。皇帝赞赏他的志节，于是让窦赤的第二个儿子武当公窦恭任左二军总管。北齐平定后，皇帝召窦赤去参观相州宫殿。窦赤拜贺说，陛下真没有辜负先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晋升他为上柱国。宣政元年，兼雍州牧。到周宣帝营建东京时，任命窦赤为经络营座大监，宫院的制度都由他决定。大相初年，改石勒陵县，十亿户数如旧。隋文帝入朝辅政，停止洛阳宫工程，窦赤请求入朝。适逢尉迟迥起兵，窦赤于是移入金庸城，与洛州刺史、平凉宫元亨同心固守，并代理洛阳镇事务。相州平定后，窦赤才入朝。当时隋文帝出任相国，百官都劝进，窦赤自认为世代受恩，于是不肯签署劝进书，当时人钦佩他的节操。到隋文帝即位后，受任太傅，加以特殊礼遇，赞拜时不用称名。开皇四年八月去世，时年78岁。追赠八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窦赤侍奉父母孝顺，侍奉几位兄长以和顺恭敬闻名。到他名望地位隆重时，子孙都居于高位，于是成为当时盛大的家族。儿子窦茂继承爵位。窦茂有13个弟弟，窦恭、窦威最知名。窦恭官至大将军。随从周武帝平定北齐，封为赞国公，任西兖州总管，因罪被赐死。窦赤的兄长窦善以中军大都督、南城公的身份随从魏孝武帝西迁，官至太仆、卫尉卿、汾北华营三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永富县公，谥号为忠。儿子窦荣定继承爵位。荣定深沉有气度，容貌魁伟，胡须很美，擅长骑马射箭。起初担任魏文帝的牵牛背身，周文帝见到他认为他奇特，任命他为平东将军，赐爵位为宜军县子。后来跟随周文帝与其人在北邙作战，周军失利，荣定与汝南公宇文神庆率领精锐骑兵击退了齐军，因公被任命为上仪同。不久又因军功晋升为开府，继承爵位为永富县公，被任命为中州刺史。跟随平定齐地，加授上开府，被任命为前将军、赐妃中大夫。他的妻子是隋文帝的长姐安成长公主，文帝年轻时与他们情谊很深厚。荣定也知道文帝有做君主的仪表，尤其互相推重结交。等到文帝担任丞相时，荣统领左右公伯，派他镇守天台、总统路门内两厢的仪仗侍卫，常常住宿在宫中。遇到尉迟迥刚被平定，朝廷很关心山东地区，任命荣定为洛州总管来镇守那里，前后赏赐监4000匹，西凉女乐一部。等到文帝寿善即位，荣定来朝见，赐给马300匹，部曲80户送他回去。因是获罪被除名。公主说，天子的姐姐竟成了种田人的妻子。皇上不得已，不久任命他为右武后大将军。皇上多次到他家，恩赐很丰厚，常常命令上食局每天供应一只羊，真未与此相称。因辅佐创业之功，被任命为上柱国，历任宁州刺史、右武后大将军、秦州总管，赐给吴乐一部。突厥沙钵略侵犯边境，荣定担任行军元帅，率领总管从凉州出兵，与敌鲁在高月原交战，两军相持，当地没有水，士兵非常口渴，以至于刺马血来喝，死了1/10。荣定仰天叹息，不久下起了及时雨，军队重新振作。于是进攻，多次挫败敌军锋芒，突厥害怕他，请求结盟后离去。赐给监万匹，晋爵为安丰郡公，又封他的儿子窦宪为安康郡公，赐监5000匹。一年多后，被任命为右武卫大将军。皇帝想让他担任三公，荣定上书坚决推辞，陈述畏惧权位的道理，皇帝才停止。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等他去世，皇帝为他停止上朝， 命令左卫大将军原名监护丧事，赐给祝丧券3000匹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我每次想安排荣定担任三公，他一再谦让不肯，现在想赐给他，又怕违背他的意愿，于是追赠他为冀州刺史，陈国公谥号为义，儿子窦抗继承爵位。窦抗容貌仪表美好，性格通达直率，长于巧妙的构思。父亲去世后，受到的恩遇更加优厚，赏赐的钱帛金宝也已巨万计，官至定州刺史，简叫幽州总管。炀帝即位后，汉王杨亮造反，炀帝认为窦抗与他通谋，因此被除名，让他的弟弟窦庆继承陈公爵位。窦庆也有姿容，性格温和宽厚，很擅长草书和隶书，起初封为永富郡公，官至河东太守、卫尉卿。大业末年担任南郡太守，被盗贼杀害。窦庆的弟弟窦金也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很懂得音律，历任颍川、南郡、扶风太守。窦赤哥哥的儿子窦毅，窦毅字天武，父亲窦岳早年去世，等到窦毅建立了功勋，追赠父亲为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。窦毅深沉有气度，侍奉亲人以孝顺闻名。魏孝武帝初年，从家中征召出来担任员外散骑侍郎。当时齐神武帝高欢善权，窦毅慷慨激昂，有训主之志，跟随孝武帝西迁，封为凤高县子。跟随擒获窦泰，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劳，晋爵为安武县公。恭帝元年，晋升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改封为永安县公，出任幽州刺史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神武郡公。保定三年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当时与齐人征战，战车每年出动，并且结交突厥作为外援。突厥已经答应将女儿嫁给周朝，齐人也用甜言蜜语和厚礼派遣使者求婚，敌人便想反悔。朝廷于是命令杨建等人多次出使结交，往返十多次才恢复了以前的友好关系。到这时，虽然约定前去迎娶，仍然害怕他们改变主意。因为窦毅地位兼具功勋和亲戚，一向以威严稳重著称，于是派他作为使者。等窦毅到达，齐国的使者也在这里，突厥君臣还有二心。窦毅严正言辞，用大义责备他们，经过几十天才确定，最终把皇后迎娶回来。朝廷评议赞赏他，另外封他为成都县公，晋位为柱国，历任同州刺史、蒲州和荆州二州总管，加授上柱国，入朝担任大司马。隋朝开皇初年，被任命为定州总管，多次担任藩镇长官，都得民心。开皇二年，在州中去世，追赠为襄州、颍州等六州刺史，谥号为肃。窦毅性格温和，常常以谨慎自守，又娶了周文帝第五女襄阳公主，特别被朝廷委任信任，虽然兼任内外职务，从来没有骄傲懈怠的样子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儿子窦贤继承爵位。窦贤字托贤，志向学业通达聪明，少年时就有名气。宣政元年，被任命为史持节、仪同大将军。开皇年间，继承神武公爵位，担任千州刺史。窦毅的第二个女儿就是大唐太穆皇后。武德元年，下诏追赠窦毅为司空、史持节、总管经营等十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杞国公，又追赠窦贤的儿子窦少轩为秦州刺史，并继承窦贤的爵位。窦少轩没有儿子，便以窦少轩哥哥的儿子窦德藏继承。贺兰祥，字圣乐，他的祖先与北魏同时兴起，有叫杞福的担任贺兰莫和福，于是以官名为姓氏，后来又以良家子身份镇守武川的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贺兰出真，少年时就有名气，被乡里所尊重，娶了文帝的姐姐建安长公主。保定二年，追赠为太傅、柱国、常山郡公。贺兰祥11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符合礼节，在舅舅家长大，特别被周文帝喜爱，虽然身处军旅，常常广泛言请入生，教他书籍传记。周文帝出入关时，贺兰祥与晋公宇文护都在晋阳，后来才派使者迎接他们。出仕为奉朝请，少年时有胆量气概，立志立功，不久被提拔补任为都督，常驻帐下。跟随平定侯莫陈越、 又迎接魏孝武帝，因前后功劳封为府仪县伯。仍跟随攻打潼关，俘获东魏将领薛长儒，又攻打回洛城并攻克。回朝后担任左右执掌，进爵为公。大同九年，跟随周文帝与东魏在邙山作战，晋位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嘉寿侍中。十四年，被任命为都督、荆州刺史，进爵为柏林郡公。在此之前，贺兰祥曾代理荆州事务，虽然不到一个月，却很有慧政。到这时再次前往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因此，汉南流民背着孩子前来归附的，每天有上千人，远近蛮夷，没有不诚心归附的。贺兰祥相机安抚接纳，都获得了他们的欢心。当时盛夏大旱，贺兰祥亲自巡视境内，考察政事得失，看到有人挖掘古墓，暴露骸骨，就对首令说，这难道是人人治理政事吗？命令当地收葬骸骨。当天就下了及时雨，这一年大丰收。境内多古墓，当地风俗喜欢挖掘，到这时就停止了。贺兰祥虽然是周文帝的至亲，性格却很清廉朴素。周晋南接襄阳，西通民蜀，物产丰富，有很多珍奇异宝。既然与梁朝通好，使者往来，公司赠送的礼物他一概不接受。梁朝雍州刺史岳阳王萧窃钦佩他的风范朴素，于是把竹屏风、细格布之类以及经史书籍赠给他。贺兰祥难以违背他的心意，收下后交给有关部门。周文帝后来听说了，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了贺兰祥。十六年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。周文帝因为金水、渭水灌溉的地方渠道堤堰毁坏废弃，于是命令贺兰祥修建富平堰，开渠引水，向东流入洛水。工程完成后，百姓获得了利益。魏废第二年，代理化州事务，后来改化州为同州，仍以贺兰祥为刺史。不久，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。六官建立后，被授予小司马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晋位为柱国大司马。当时晋公宇文护执政，贺兰祥与宇文护事中表亲，从小相亲相爱，军国大事宇文护都与贺兰祥参谋。至于诛杀赵贵，废黜敏帝，贺兰祥出了力。武成初年，吐谷浑侵略周郡，下诏命贺兰祥与宇文贵统领军队讨伐。贺兰祥于是派他的军司向吐谷浑发布檄文，与吐谷浑的广定王、中流王等作战，打败了他们，趁机攻占了他们的桃阳、红河两城，以这些地方设置桃州，安抚安定西土，整顿军队返回。晋封为梁国公，去世追赠为太师、同齐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号为景。有七个儿子，贺兰敬、贺兰让、贺兰灿、贺兰师、贺兰宽，有名声。贺兰敬少年时历任显要职务，封为化龙县侯，后来继承梁国公爵位，官至柱国、化州刺史。贺兰让担任大将军、郑州刺史、河东郡公。贺兰灿担任开府仪同三司、宣阳郡公。建德五年，跟随在滨州作战阵亡，追赠为上仪同大将军，追封为清都公。贺兰师娶了明帝的女儿，官至上仪同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柏林郡公。贺兰宽担任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吴史公。进入隋朝，历任汴州、郑州二州刺史，都很有政绩。贺兰祥的弟弟贺兰龙担任大将军、襄乐县公。隋文帝与贺兰祥有旧交，开皇初年追赠为上柱国。赤烈福归，字摩头陀，是代郡西部人。他的祖先担任部落大人，北魏初年归附，于是世代为第一领人酋长，传到赤烈福归是第五代。赤烈福归容貌魁伟，腰带石围，举止安详文雅，兼有武艺，继承父亲的事业，又担任领人酋长。魏孝昌三年，以别将身份跟随长孙承业西征，多次升迁至金子光禄大夫。跟随回洛阳，被任命为都督，于是被齐神武帝所宠幸任用，加授大都督。沙苑之战失败后，按惯例来降。周文帝因为他是豪门，解开绳索礼遇他，并将少惠公的女儿嫁给他。大统四年，封为长乐县公，从此经常跟随征讨，屡有战功。历任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衡州刺史。去世，儿子赤烈福春继承爵位。 赤烈扶春自千年。明帝时，官至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为永世县公。天和初年，被任命为左公伯，进位为大将军。延庆，字仁度，是河阴人。曾祖父延善在北魏历任龙骧将军、云州镇将，于是在云州圣乐郡安家。祖父延提担任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敦煌镇都大将。父亲严进有谋略，勇冠当时。正光年间被任命为龙骧将军。适逢魏可归作乱，攻为圣乐，严进率领部众抵抗守卫，因功被任命为圣乐郡守。严庆自幼聪明，重视承诺，风度仪表端庄严肃，看上去令人敬畏。跟随父亲防守圣乐，出了不少力，被任命为别将。后来因军功被任命为步兵校尉、中坚将军。不久，齐省武帝举兵进入洛阳，魏孝武帝西迁，延庆对他亲近的人说，高欢将有篡逆的阴谋，怎能苟安于目前，受他控制呢？于是于大统三年从宜阳归附朝廷，逐渐升迁为后将军，封为安次县子，因功晋爵为伯。延庆善于安抚，士卒没有休息，他未曾先休息，所以士卒能为他尽死力，多次获得勋劳。多次升迁为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云州大中正、嘉寿侍中、赐姓大野氏。周孝敏帝即位，出京担任河州刺史，晋爵为石宝县公。周位于黄河之外，地皆戎夷，延庆用心安抚接纳，很被称赞简约惠爱。就地被任命为大将军，晋爵为泰安郡公。入朝担任小司空，历任云州、宁州二州刺史。延庆性格宽厚平和，不苛刻苛察，百姓喜欢他。天和六年，晋位为柱国。晋公宇文护的母亲是延庆的姑母。宇文护虽然专权朝政，但延庆未曾阿谀依附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周武帝因此器重他，下诏命延庆的第十二子延丕娶皇帝的女儿清都公主。延庆虽然地位声望隆重，与皇室联姻，常以廉洁谨慎自守，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。建德二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允许。延庆已经衰老，常患重病。宣帝因他是先朝老臣，特别不同于常人，于是下诏命晋帝到他家问候病情，赐布一千段，医药所需，命令有关部门供给。大相二年，被任命为上柱国。隋文帝即位后，又命令皇太子到他家问候病情，并供给医药费用。开皇二年去世，享年77岁。追赠为司空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谥号为成。长子延长在延庆之前去世，次子延丕继承爵位。延丕七岁继承石宝县公爵位，等到长大，仪表容貌庄严，很喜欢经史，跟随萧该学习《汉书》，大致通晓要旨，能写篆书，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是当时的妙品。周武帝见到后很喜欢他，命他娶青都公主。宣帝即位，被任命为仪同三司。隋文帝受禅后，因记忆侍奉东宫，多次用雕刻华丽的物品取悦皇太子，因此很受亲近优待，常常在皇帝面前称赞他。不久被任命为车骑，宿卫东宫。皇上曾派高炯在龙台泽大规模检阅，各军队伍都不整齐，只有延丕一军法制整肃。高炯向皇上报告，特蒙赏赐。不久兼任太子宗卫帅长史，很快加授上仪同。太子的服饰玩物多是延丕制作的。等到太子被废，延丕获罪杖打100，与妻子儿女一起被配为官奴婢。两年后或是免罪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大力修造军事器械，因为延丕心灵手巧，熟悉旧历，便下诏让他掌管这项事务。不久授予他朝请郎一职。延丕提出建议，对皇帝乘坐的辇车、鹿车以及各种车舆多有增减改造，后被提升为起步郎。炀帝曾大规模准备天子车驾，嫌蜀车太多，回头对延丕说，开皇年间蜀车只有12辆也够用了，现在有81辆，用牛驾车不足以增添礼制的威仪，我想减少一些，依据什么来定数量呢？延丕说，我最初确定数量时和宇文恺一起参考旧历，根据汉朝湖泊史、 蔡邕等人的议论，蜀车应为81辆。这起源于秦朝，于是成为后世效法的样式。所以张衡的腹中说蜀车99就是这个意思。其次说到法驾，比大驾减少三分之一，为36辆，这是汉朝的制度。又根据南朝宋孝建年间，有关部门上奏建议，晋朝东迁江南后，只设5辆蜀车，尚书令建平王刘宏说81辆皆有六国的含义。36辆没有依据，江南的5辆过于俭省，不合理制。但帝王李器、旗帜、流苏的数量以及免官上的御史都用12这个数目，现在应该以此为准则，设12辆蜀车。开皇年间平定陈朝后，便以此为依据。现在效法古代，大驾依照秦制，法驾依照汉制，小驾依照宋制，以此分出等级。杨帝说，为什么要用秦朝的制度？大驾应该用36辆，法应用12辆，小驾就取消吧。阎毗经研旧例，大多类似这样。长城的工程由阎毗总管其事，等到杨帝前往衡山祭祀，下诏让阎毗营建坛场，不久转任殿内丞，随杨帝巡幸张掖郡。高昌王到行宫朝见杨帝，下诏让阎毗持符节前往迎接慰劳，于是护送他进入东都洛阳。不久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到一年又被启用令旗理事，将要发动辽东战役，从洛口开渠直达涿郡以通漕运，阎毗监督这项工程。第二年兼任右翼卫长史，营建灵寿宫。到征辽东时，以本官兼任武奔郎将，掌管宫廷警卫。当时军队包围辽东城，杨帝令阎毗到城下宣谕，贼兵弓弩乱发，刘建射中他所骑的马，阎毗脸色不变，言辞语气抑扬顿挫，完成使命后才离开，升任殿内少监，又兼任江作少监，后来又随杨帝征辽东。恰逢杨玄感造反，杨帝班师，阎毗随从到高阳郡去世，杨帝非常哀悼惋惜他，追赠殿内监。史宁，字永和，是健康表示人，曾祖父史玉在沮渠氏那里做官，任灵松令。北魏平定凉州，祖父史冠随力迁到抚宁镇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史尊起初任征卢府凯曹参军，杜洛州造反，六镇之间互相屠杀隐瞒，史尊于是率领乡里逃奔衡州，后来衡州被贼人攻破，史尊后来回到洛阳，被任命为楼烦郡守。到史宁建立功勋后，追赠其父为散骑常侍、征西大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史宁年轻时因军功多次加官为持节、征东将军、金光禄大夫。贺拔胜任荆州刺史，史宁以本官任贺拔胜的军司，随贺拔胜到镇所。恰逢荆蛮骚动，三鸭路断绝，史宁率先平定，于是安抚蛮人，蛮人全都归附。不久被任命为南颍州刺史。到贺拔胜任大行台时，上表任史宁为大都督。攻打梁国的下扎树攻破，封为武平县伯，又攻下梁国的齐兴镇等九座城池。还没来得及论功，正值孝武帝西迁，东魏派侯景侵犯荆州，史宁随贺拔胜投奔梁国。梁武帝引史宁到香灯前，对他说，看你的风度仪表，终究会富贵，我会让你衣锦还乡。史宁回答说，我家世代蒙受魏国恩典，官位为列将，时运不好，天下大乱，本朝倾覆，不能向北侍奉逆贼，有幸能在有道之国喘口气，如果像您明诏所说，实在非常庆幸。于是泪流满面，梁武帝也为之动容。在梁国二年，贺拔胜才和史宁秘密计划归国。史宁说，朱毅既然被梁主信任，请让我去见他。贺拔胜同意他的话，史宁于是见朱毅，用投奋的话开导，隐约表达思归之意，言辞语气高雅到位。朱毅也感叹赞赏，为他上奏梁主，果然允许贺拔胜等人回归。大统二年，从梁国回归，晋爵为侯。过了很久，升任车骑将军，行荆州事。当时贼帅莫舌后斥劫掠居民，史宁率周兵与行元州事李贤一起讨伐击破他，转任东益州刺史。东魏也以狐狸狗为东益州刺史，史宁仅仅能进入州城，狐狸狗也到了，史宁迎击打败他， 斩杀其洛安郡守冯善道。周敬既然与敌境相邻，百姓流离失所，使您用心安抚慰劳，百姓都回来恢复本业，转任凉州刺史。使您还没到，而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巨州作乱，下诏令独孤信与使您讨伐他。使您先到凉州，向他们陈述祸福厉害，城中官吏百姓都相继投降归附。宇文仲和仍据城不降，不久也被攻克。后来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为公。16年，探昌叛羌辽干作乱，驱逐齐王弥定而自立，并联络棒骑铁聪和郑无仇等人，下诏令使宁率军与宇文贵、窦如宁等人讨伐。使宁从侧翼攻击辽干，而山路险阻，只容单骑通过。辽干已分派党羽力栅栏据守险要，使宁进兵攻打，于是攻破其栅栏。辽干率百骑逃跑，投奔生羌巩连峪，弥定于是得以复位。使宁因为抓获辽干，于是进军大破之，活捉辽干，巡行示众后斩杀，并抓获巩连峪送到京师，所得军用物资全部分赏将士，使宁没有私藏。军队返回，赵使宁率所部镇守河阳。使宁先前在凉州，荣夷都佩服他的威德，改镇之后，边人都思念他。魏废帝元年，又任命为凉干瓜三州诸军事、凉州刺史。起初柔然与魏和亲，后来叛离，不久被突厥攻破，杀了其主阿那归。部落中逃亡的人仍然拥奉阿那归的子孙，再何有劫掠。使宁率兵截击，俘获阿那归子孙二人以及他们的部落酋长，从此每次作战都击败他们，前后投降的有数万人，进爵为安政群公。2年，吐谷浑派使者到北齐，使宁攻击并抓获他们，就地被授予大将军之职。使宁后来派使者到周文帝那里请示事情，周文帝就把自己所带的官帽、鞋子、衣被以及弓箭、甲胄等赐给使宁，对他的使者说，替我感谢凉州，我解下衣服给他穿，推心置腹地委托他，希望他善始善终，不要损害功名。当时突厥穆罕可汗假到凉州，将要袭击吐谷浑，周文帝令使宁率骑兵跟随他。军队到达番河，吐谷浑已经察觉，逃奔到南山。穆罕将要分兵追击，命令在青海会合。使宁对穆罕说，树墩、贺真二城是吐谷浑的巢穴，现在如果拔掉其根本，其余种落自然离散，这是上策。穆罕听从，于是分为两军，穆罕从北道向贺真，使宁直奔树墩。吐谷浑的梭州王率众迎战，使宁攻击并斩杀他，翻山越险，于是到达树墩。树墩是吐谷浑的旧都，有很多珍宝收藏，而吐谷浑主已先逃奔贺真，留下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。使宁进兵攻打，假装退却，吐谷浑人果然开门追击，于是回兵奋力攻击，门还没来得及关闭，使宁的兵就得以攻入，活捉其征南王，俘虏的男女和财宝全部归给突厥。吐谷浑的赫罗巴王依仗险要力栅，想阻断使宁的道路，使宁攻破他。穆罕也攻破贺真，俘虏吐谷浑主的妻子儿女，大获珍宝。使宁回军到青海，与穆罕会合。穆罕握着使宁的手，赞叹其勇敢果断，并赠送自己所乘的良马，让使宁在帐前骑上，穆罕亲自步行送行。突厥因为使宁所谋必破，都畏惧他，都说这是中原的神智之人。到将要班师时，穆罕又赠给使宁奴婢100口、马500匹、羊10000口。使宁于是回到周里，不久被征召入朝。正值周文帝去世，使宁悲痛不已，于是请求到灵所静哀，并报告行军获胜。周孝敏帝即位，授小司徒，出任荆州刺史、荆襄西营等52州及江陵镇防诸军事。使宁有谋略，懂军事，临敌指挥都符合他的策划，很受当时人的赞誉。但在荆州时颇为奢侈放纵，贪污不守法度。曾有一次外出，有人告发周中属官枉法，使宁把告状人交给被诉讼者处理。从此有事的人不敢再说话，名声在西周大受损害。保定3年，死于荆州，谥号为烈。儿子史雄继承爵位。史雄字士武，年轻勇敢，体力过人，擅长弓箭马术，有谋略。 14岁时随使宁在千屯山迎接周文帝，接着随从教列，功无虚发，周文帝感叹惊异，不久娶周文帝女儿永富公主，受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多次升迁为驾部中大夫、司狱中大夫。随从柱国、辅罕公辛威镇守京城，于是死于军中，时年24岁。史雄弟史祥，史祥字世修，年轻时就有文武才干，在北周做官，任太子车右中侍，袭爵五岁献功。隋文帝即位，授仪同，监管交州事务，进爵阳城郡公，在州颇有善政，转任骠骑将军。伐陈之役，随从宜阳公王氏即从九江道出击，击败陈军，进而攻克江州。隋文帝非常高兴，下诏慰劳勉励他，进位上开府，不久受齐州刺史，升齐州总管，征召入朝，受左领军将军，又以行军总管身份随晋王杨广在灵武击败突厥，升任右卫将军。仁寿年间，率兵屯驻洪化以防备胡人。杨帝当时在东宫，写信给史祥，谈论过去行军打仗的事，表达恩情。史祥写信陈谢，太子非常亲近厚待他。到杨帝即位后，汉王杨亮作乱，派其将领齐母良从府口攻略黎阳，堵塞白马津，愚公里从太行山向河内进兵。杨帝以史祥为行军总管，驻军河阴，很久不能渡河。史祥对军吏说，愚公里轻率而无谋，又刚刚得志，认为他的部众可以依靠，依仗人多必定骄傲。况且河北人先不习兵事，所谓驱使士人作战，不值得图谋。于是命令军中修造攻城器械。愚公里派间谍得知，果然在河阳内城屯兵防备。史祥于是把船停在南岸，愚公里聚集甲兵迎战，史祥便挑选精锐在下游秘密渡河。愚公里抵抗还没列好阵势，史祥纵兵攻击，大败敌军，向东直奔黎阳讨伐齐梁。齐梁弃军逃跑，其部众大溃。晋卫上大将军赐监彩7000段，女骑10人，良马20匹，转任太仆卿。杨帝曾赐给史祥诗说，伯炯朝骑重，夏侯卿玉身，贵耳为文骨，见木具之精。早标晋草志，久有被怀心，扫逆骊山外，振履何之音。公以书王府，留情太仆真。史祥上表推辞感谢。杨帝亲笔写诏书说，往年劳烦你，问罪何硕。贼人那时堵塞两关之路，占据粮仓平和据守，你竭尽忠诚奋勇，一举攻克，所以聊表心意，又有什么可谢的呢？不久升任鸿胪卿，随从征讨吐谷浑。史祥从玉门到出兵击败敌人，进位右光禄大夫，授右骁卫大将军。到征辽东时，从踏顿到出兵战事不利，因此被除名。不久受燕郡太守，被贼人高开道包围城陷，高开道对他很礼遇。恰逢高开道与罗毅通好，送史祥到涿郡，死于途中。儿子史翼龙任永年县令。史祥弟史云字世高，也因父亲功勋赐爵武平县公，历任司之下大夫、仪同大将军、莱州刺史。史云弟史威字世仪，也因父亲功勋赐爵武当县公。全景轩字辉远，是天水显亲人。父亲全谭腾是北魏陇西郡守，追赠秦州刺史。全景轩年少时聪慧颖悟，有气节侠义，宗族乡党都惊叹称义。17岁时，北魏行台萧宝寅见到他，认为奇特，上表认为轻车将军。到萧宝寅失败后，全景轩回到家乡，周文帝平定陇右，提拔他为行台郎中。孝武帝西迁，授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，加平西将军、秦州大中正。大统初年，转任祠部郎中。全景轩懂军事，有智谋，随从周文帝攻克弘农、攻破沙苑，都率先冲锋陷阵，转任外兵郎中。随从开府于景救援洛阳，全景轩督促梁楚军队得以接济。当时朝廷刚刚恢复洛阳，准备修缮宫殿，全景轩率领3000名义徒先出城采集和运输材料。恰逢东魏军队到来，司州穆元济海等人因兵力太少 而撤军返回，所属城池全部反叛，道路堵塞不通。全景轩带领20名骑兵边战边退，随从骑兵几乎全部战死。全景轩放弃战马突围，亲手斩杀数人，骑马奔驰得以逃脱，于是投靠人家藏匿起来。全景轩认为长久躲藏不是办法，便伪造西魏的文书，招募到500多人，据守宜阳，声称大军随后就到。东魏将领段琛等人率军到达九曲，畏惧全景轩而不敢前进。全景轩担心段琛探听到他的虚实，于是带着亲信随从假称迎接大军，因此得以向西逃遁，与仪同李延孙会合，攻占孔城。洛阳以南的地方不久也前来归附，周文帝便留下全景轩镇守张白雾，指挥调度东南的义军。东魏将领王元轨进入洛阳，全景轩与李延孙等人将他击退，因功被授予大行台左丞。晋军驻扎宜阳，攻打襄城，攻克他，俘获郡守王弘显。周文帝嘉奖他，征召他入朝，记录前后功劳，封为显清县南，任命为南阳郡守。南阳郡与敌境相邻，旧制征发百姓防守35个据点，大多荒废了农业和蚕桑，而奸邪之人仍然作乱。全景轩到任后，全部废除了这些制度，只修葺城楼，多准备器械，盗贼收敛踪迹，百姓得以从事生产。百姓称赞他，立碑颂扬其德行。周文帝特别赏赐粮食和布帛，以表彰他的才能，升任广州刺史。侯景以整个河南地区前来归附，全景轩跟随仆射王思政经营谋划接应。不久侯景向南叛变，朝廷担心东魏再次占据其地，任命全景轩为大都督、豫州刺史，镇守乐口。东魏也派遣张伯德担任刺史，张伯德命令他的将领刘贵平率领戍卒和山蛮多次前来进攻逼迫。全景轩的士兵不满1000人，随机应变奋力反击，刘贵平于是退走，升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颍川陷落后，周文帝因乐口等各城道路阻绝，命令全部撤军返回。襄州刺史启秀因狼狈失守而获罪，全景轩号令严明，军旅严整，所部全部安全撤出，唯独受到优厚赏赐，仍然留下镇守荆州，委任他处理亚南的事务。当初梁朝岳阳王萧窃准备以襄阳归附西魏，同时率军攻打在江陵的梁元帝，萧窃的叛将杜岸乘虚袭击他，全景轩于是率领3000骑兵援助萧窃，萧窃因此送妻子王氏和儿子萧辽作为人质。全景轩又与开府杨忠攻取梁江柳仲里，攻克安陆、随郡。过了很久，随州城人吴世英杀死刺史黄道玉，因而聚集围寇。全景轩认为吴世英是小贼，可以用计谋擒获他，如果声张他的罪过，恐怕同恶的人会很多，于是给吴世英写信，假称黄道玉凶残暴虐，把功劳归给吴世英等人。吴世英等人果然相信，于是相继前来。全景轩抓捕并杀了他，俘获他的党羽，进攻应城，攻克他，俘获夏侯真洽。于是殷、李、安、隋等地都被平定。朝廷议论认为全景轩威震南方，于是授予他并、安、泗、颍、新、应6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。不久升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嘉寿侍中、监督江州、北司州2州诸军事，晋爵为伯。唐州蛮人田鲁嘉自称豫州伯，招引骑兵，对百姓造成很大危害。全景轩又击败他，俘获田鲁嘉，以其地设为郡，转任安州刺史。梁朝定州刺史李宏远先归顺后反叛，全景轩厌恶他怀有二心，秘密袭击击败他，俘虏他的家口和部众。李宏远脱身逃跑，从此个酋帅未服，没有人敢反叛。燕公于景征讨江陵，全景轩令率军在云水击败梁朝司空陆法和、司马杨亮，又派遣别江攻占鲁山，大量制造船只，多张旗帜，临江准备渡河，以震慑梁人。梁江王陵在襄州，全景轩写信以祸福晓谕他，王陵于是派遣长史席贺通过全景轩请求举州归附。周孝敏帝即位，征召全景轩为司宪中大夫，不久任命为基、洛、峡、平4州5防诸军事， 江陵房主，加大将军衔。保定四年，进攻宇文护东征，全景轩令率军夺取黄河以南地区。北齐豫州刺史王世良、永州刺史释宜都举城投降。全景轩以开府谢彻镇守永州，开府郭燕镇守豫州，将王世良、释宜以及降卒一千人送回京师。不久洛阳失守，于是放弃这两个州，带领其将士返回。到达昌州时，罗阳蛮反叛，全景轩回军击败他们。回师驻扎坝上，进攻宇文护亲自迎接慰劳。天和初年，受任荆州刺史，总管十七州诸军事，晋爵为千金郡公。陈朝襄州刺史画角举州归附，上表请求援兵，诏命全景轩统领水军与画角一同东下。全景轩到达下口时，陈军已经到达，而全景轩因责任和待遇重大，于是骄傲放纵，多自我夸耀，兼收受贿赂，指挥调度，招出西改，将士愤怒，不肯效力。等水军刚交战，一时奔逃溃败，战舰器械几乎全部丢失。当时魏公宇文直总督各军，因全景轩战败，要按军法处置，朝廷不忍加罪，派使者到军中赦免他。不久患病去世，追赠和、魏、善三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儿子全如章继承爵位，官至开府、胶州刺史。全如章的弟弟全世界，官至仪同大将军、广川县侯。论曰，王蒙最初因亲族关系升入朝廷，最终以才能晋升显达，勤劳弘扬出使功业，位列朝班，实际上参与功臣行列，大概不是由于恩泽。宇文义文武奇才，因刚正被记恨，有随受命，郁郁成为名臣，末年狂放，确实有善终者少。独孤信威震南方，教化遍及西周，信义显扬远方，光耀邻国，虽自身不免于难，福庆延续后代，三代外戚，多么兴盛啊。窦赤仪表魁梧，气势雄大深远，入参朝政则良谋履臣，出镇藩邦则会正朴师。窦毅忠诚恭敬奉上，温和谦恭阶下，风貌的实际彰显于本朝，一生流传于殊俗。都因国华人旺，论到当官，荣耀映照一时，福庆流传后代。到窦赤迟疑劝进，有送旧之心，即使是王公的遗憾，又如何超过此？窦荣定因功受厚赏，以劳安定国家，保持禄位，传给子孙，盛大了。贺兰祥、赤烈福归、延庆等人虽因姻亲关系升迁，各自以功名终老，而宇文丕的制造之功也足以传于后代。史宁、全景轩都以将帅之才，受内外宠幸，统军征伐，助克敌之功，施政治民，垂称职之誉。像这样的人，难道不是国家的良臣吗？然而史宁在末年财务亏损了他的雅致，全景轩也晚年骄傲，丧失其威名，可惜啊。杨亮违反纲纪，赤烈福祥独能击败他，功绩也足以称道。